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6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主流精英观神韵找真相，大法书热卖；美国会人权报告指出，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三月获知74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美主流精英观神韵找真相，大法书热卖。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各大城市剧院的舞台上，以纯善纯美的艺术形式展现深邃久远的中华传统文化，带给观众愉悦、震撼与感动。神韵的歌曲和节目中都提到大法，大法的信息引发了观众的渴望和好奇，他们开始寻找大法真相。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从今年3月开始在纽约的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和内华达州的雷诺市先锋艺术中心开始出售。在雷诺剧院礼品柜台工作的罗女士说，两天内有31位观众购买了大法书《转法轮》。雷诺先锋艺术中心礼品柜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许多观众观看神韵演出后被演出中展现的神性内涵所感动，他们想更多的了解大法的信息，提升自己的精神层面。
神性演出直击心灵，舞蹈公司老板买大法书。3月19号下午，舞蹈公司老板泰瑞·麦金尼观看神韵演出后被演出中展现的神性内涵深深的打动，他骄傲地指着手中的书说，我刚买了《转法轮》，我要回去阅读，我喜欢真善人原则。麦金尼表示，神韵演出太美了，真是不可思议，他恨不得把所有学舞蹈的学生都叫来观看。麦金尼还表示，他意识到共产主义带来的危害以及如何企图破坏传统文化，他认为神韵做得非常好。他说，请坚持这种文化的乘船，使它不被破坏掉。
大学教授表示，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3月20日，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教授肯·科尔博士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他很欣赏神韵展示的神传文化中精神信仰方面的内容。他说，我特别喜欢演出开场的节目，那个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我认为这个节目非常精彩。事实上，我想更多的了解演出中提到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之前听说过，但现在希望了解更多详情。科尔说，我认为真善忍原则是非常了不起的。科尔想对神韵艺术总监和神韵艺术家们说，神韵是卓越非凡的演出，是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
观众购买转法轮，希望改善身心健康。据在礼品柜台工作的罗女士介绍，有很多观众来询问这是什么书。罗女士告诉他们，这是本修炼的书，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修炼法轮功可以让身心受益，尤其是现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可以帮助人们增强免疫力，抵御病毒的侵蚀。他们听了很高兴，很认同，并购买了转法轮。从事医疗理赔的巴利斯塔克波尔女士也购买了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她表示，我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功，了解法轮功的历史。我刚学了打坐，我希望阅读《转法轮》，希望我能平静下来，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平衡好，同时改善我的身心健康。从事运输行业的道格·哈姆里克表示，神韵演出引人入胜，不仅因为那绚丽的色彩和美丽的舞蹈，那些故事也非常迷人，启迪人的心灵。神韵是给每个人的礼物，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也是可以作为生活准则的。 哈姆里克购买了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他说，我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功，我想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罗女士介绍说，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的母亲带她来买东西，但小女孩什么都不想要，她只要《转法轮》这本书。她的母亲问女儿几次，你真的要看这本书吗？她女儿回答，是的，我要看这本书。罗女士还说，还有一位西方人要买《转法轮》送给他的中国朋友。
观众说，这就是我要的。在礼品柜台工作的陈女士说，演出开始前就已经有4-5个观众购买了《转法轮》。陈女士表示，她拿着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向一位女士介绍，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人，法轮功修炼可以帮助人们减轻压力和焦虑，改善身心健康。这位女士说，这就是我要的。三位来看神韵演出的印第安人也购买了《转法轮》，他们表示他们对法轮功很感兴趣，想学。他们说很喜欢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他们准备回去阅读《转法轮》。
澳洲官员将定期邀请学员介绍法轮功。今年3月份正值南半球的金秋时节，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先后参加了2个社区活动，通过祥和的5套功法展示、派发资料以及分享修炼体会，向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受到主办方、议员、政府官员和民众的赞誉和欢迎。其中3月26号维州政府住房部管理团队在和睦日活动中观看了学员们的功法展示，聆听了学员的介绍后，对法轮大法很感兴趣，计划通过社区健康机构邀请法轮功学员和当地的居民定期会面，了解法轮大法和5套功法的详情。法轮功展位的负责人范梅女士说，维州政府住房部管理团队对大法很感兴趣，负责人召集成员们来和我们合影留念，他们希望我们联系并发送更多的信息给 CoHealth 社区办公室，以便他们安排当地居民和法轮功学员定期会面，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CoHealth 是维州大型非营利性的健康机构，负责为社区提供关键的健康服务。在当天的活动中，不同机构的负责人都来到法轮功的展位，想要了解法轮功，包括北墨尔本语言与学习中心的总经理朗德尔先生。朗德尔很高兴地了解到，法轮功修炼者是以真善忍为原则，修心向善，获得身心健康，道德升华。他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表示震惊。3月19号，在墨尔本西区举办的盆景兰花展上，维州多位政要表达了对法轮大法的感谢。他们敬佩学员们坚守信仰、反迫害的勇气，并感谢法轮大法使澳洲社会变得更好。澳洲联邦议员穆里诺博士表示，很开心能在展会上看到法轮大法学员的参与。他还表示，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令他非常不安，他会和同僚讨论这个重大事件。维州上议院议员兼联盟党上议院党鞭菲恩在展览开幕典礼致辞中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感谢。布里姆班克市议会副市长邓表示，他钦佩所有的法轮大法学员，他认为这些修炼者为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使社会变得更好。他说，我很久以前就认识法轮大法学员了，他们一直在为我们的社区提供着巨大支持。
美国会人权报告指出，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2022年3月31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 发布2021年年度人权报告，报告表示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委员会观察到，联合国人权专家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可信报道感到极度震惊和深感关切。委员会主席穆克利表示，中共政权严重践踏人权和践踏人的尊严，这使得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记录中共侵犯人权和法治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报告说，与往年一样，中共当局继续关押法轮功学员，并对他们进行酷刑折磨。2020年，至少有62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这些迫害大部分发生在辽宁、山东、四川、河北和吉林省。 报告说，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当局继续酷刑折磨和虐待法轮功学员，这种折磨有时持续很长时间，导致2020年和2021年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报告列举了法轮功学员孙倩在中国遭遇的迫害案例。加拿大公民孙倩是健康科技公司的高官。2017年2月19日，孙倩在北京朝阳区的家中被警察绑架。2020年6月30日，他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处8年有期徒刑。报告说，近年来，中国各省有关部门把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在秘密移动的转化设施，用洗脑、禁闭在黑暗不透风的房间、殴打、辱骂和精神折磨等方式迫使他们放弃信仰。美国国务院注意到，法轮功学员在就业、住房和商业机会中受到严重歧视。报告引述美国联邦参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的话说，我们必须关注最严重和最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行为，优先记录中共对维吾尔人、西藏人、法轮功修炼者、基督徒、记者、辩护律师所犯下的不可言喻的罪行。委员会的报告建议美国国会和行政官员敦促中共保障所有公民的信仰自由，向中共强调法轮功学员有权在中国自由的修炼。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3月26号，在澳洲墨尔本市中心省立图书馆门前广场上，一场庆祝并声援3亿9千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集会，吸引了部分政要、社区领袖及各族裔民众共享盛举。维州自由党党鞭、上议院资深议员菲恩在发言中表示，中共的一切都是邪恶的。澳洲越南社区协会主席阮本在集会上向人们解释了中国人民和中共的区别。他说，中国人是友善的好人，而中共是所有中国人的敌人。许多中国人因持与政府相反的意见而被逮捕，并被剥夺人权。这种暴行甚至蔓延到国外，香港也深受其害。作为曾经的越南难民，阮本呼吁人们珍惜在澳洲的自由，并提议我们应该关心身在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人，他们是我们的同胞，而他们一直在遭受着中共的威胁。嘉宾在发言中表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遵循真善人原则，世界将更美好。
美国弗吉尼亚州众议院于2022年2月11日以82比0全票通过 HR 9号决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迫害。美国医生、法轮功学员塔迪亚娜·丹宁当天被邀请作证。丹宁身旁的王女士现是维州居民，中共迫害的幸存者，曾被劳教，每天被强迫劳动18小时。她有20多位法轮功朋友都被迫害致死。HR 9号决议是由美国弗吉尼亚州众议会共和党议员约翰·阿沃利及民主党议员凯·科里共同提出，31名州议员联署的。决议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酷刑折磨、强制奴工等，要求制止中共迫害，同时对中共罪行将加强曝光宣传，防止民众无意间成为中共帮凶。
美国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3月29号在其参议院的官方网站上，就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纪云芝3月21号被中共迫害致死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
斯里兰卡法轮功学员3月22日至27日参加了在加勒市中心萨马纳拉广场举办的为期6天的图书展。法轮功学员在书展上设立法轮功展位，向斯里兰卡南部地区民众介绍法轮功，并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许多人购买了转法轮书籍，人们不仅自己了解法轮功，也希望将法轮功介绍给更多的人。
印度法轮功学员2月28号至3月13号应邀参加了加尔各答书展，传播法轮功真相，免费教功，受到了民众的喜爱。有的当场学功，也有不少人购买大法书，还表示要练功。今年书展的特色是，有不少警察和保安人员对法轮功很感兴趣，他们都是一群一群的来，并购买了大法书。他们表示， 身穿制服不便当场学功，但他们希望学员们能到警局教他们练功。
瑞典法轮功学员3月6日受邀参加了埃斯洛夫的健康与整体展览，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并示范了五套功法。宁静的音乐和舒缓的动作吸引了许多想了解法轮功的人们。
美国新泽西州海边小城肯斯堡3月26号举行年度圣派崔克节游行，由数十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练功队和莲花队受市长的亲自邀请参加了游行，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市长霍夫介绍说，他以前在纽约市的一个游行中见到法轮功腰鼓队就特别喜欢。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3月份获知74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的数据统计，2022年3月获知又有7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谋非法判刑。中共还在迫害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迫害好人。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指出，针对所有法轮功修炼者的指控案件都是假借法律的名义行政治迫害之实，这是一场由个别人发起的、由中共统一部署的、由公检法司协作的一场针对法轮功的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远远地超越了法律的范畴。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受了22年的迫害打压之后，法轮功学员更加坚韧，世界各地的修炼人群雨后春笋般涌现，善的一定会得到弘扬，恶的一定会遭到唾弃。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决定未来人生的选择，今天的选择会铸就未来人生的价值。2022年1至3月份获知23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32人，2月份33人，3月份74人。非法判刑分布于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月份有24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法院、公安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33万6千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33万2千元，警察抢劫勒索4千元。信息采集时间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在3月份被非法判刑的74名法轮功学员当中，判刑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省11人、北京市、辽宁省各8人、河北省7人、广东省、陕西省各6人、山西省、云南省各5人。明慧网2022年3月11日通讯员山东报道，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610和国宝2021年以所谓清零借口拉网式骚扰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孙玉娇，6月10日左右在家中被暴力绑架，他父亲孙丕进6月18日下午6点还在上班时被绑架，第二天被迫害致死。孙玉娇被劫持到临沂看守所，近日得知被非法判刑7年。孙玉娇的母亲于在花因坚持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当地中共警匪暴徒的多次迫害，曾被恶警王伟用脚踹断了锁骨，曾多次被关押在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被非法劳教，遭到多种酷刑摧残，历经生死磨难，被迫流离失所10多年，于2015年8月19日含冤离世，年仅47岁。常言道，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迫害修炼者的罪行不仅仅难逃在人间法律的制裁，更有天理报应的严惩。古今中外所有残害善良的元凶爪牙没有一个善终的。自2001年以来，因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灭绝令，指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辽宁省公安厅四任厅长李峰、李文喜、薛恒、王大伟全部遭恶报落马。辽宁省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地区之一。据明慧网报道统计，截至2022年3月，辽宁省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599人。排名全国第二。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中，那些曾经参与和正在参与迫害的人， 从省市到基层，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都将面临正义的审判，善恶必报。现在没有遭报，是老天爷想给其中还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与机会，其实他们才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而且人间的报应只是为了警醒世人，地狱的报应那才是偿还恶业的过程，还会殃及子子孙孙。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锦州市75岁的音乐教师、法轮功学员许清芳女士，于2021年12月中旬在早市发明慧台历时被便衣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把她未修炼的女儿和侄子带走，非法关押构陷。今年3月4号，许清芳与女儿孟涛和侄子许池遭锦州市临海法院非法庭审，之后许清芳被诬判五年，孟涛和许池被诬判六个月。
河南信阳市法轮功学员靳玉玲今年60岁，白玉珍老太太今年80岁。2021年6月22日被信阳市公安局施河分局国保大队伙同工区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构陷到黄川县法院。2021年12月14日被非法庭审，随后靳玉玲被非法判刑三年半，白玉珍被非法判刑三年。
山东海阳市梁耀敏、于海勇等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梁耀敏被网判三年半，于海勇和王雪梅夫妇分别被网判两年和一年半，孙明霞被网判一年半，梁耀敏、孙明霞已提起上诉。
山西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王志燕，女55岁，2021年5月13日遭鼓楼派出所警察绑架，2021年11月22日被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王志燕上诉，2022年2月被太原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湖北襄阳市法轮功学员陈希南，2019年9月3号被强制失踪，秘密非法判刑四年半，截入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两年半过去了，家人一直不准接见上账，目前得知老人高血压不能说话。
甘肃临夏县法轮功学员贾春珍近期被迫害致死，情况待查。家属接到兰州监狱的电话通知，称贾春珍已在2022年3月18日在兰州监狱去世。此前近一年，兰州监狱以疫情防控为名，拒绝贾春珍家属探视贾春珍。贾春珍76岁，2020年4月份被临夏县国保大队及新集镇派出所绑架，12月底被秘密网判四年。
江苏省苏州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季桂珍女士，2020年12月中旬被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这是季桂珍第三次被非法判刑。季桂珍老人被非法关押在苏州市看守所，于今年1月3号叫家人取保回家，一个月后2月3号含冤离世。
黑龙江桦川县老年法轮功学员左秀文，2021年9月29日被警察绑架，非法拘留。因被查出乳腺癌，拘留所拒收。2022年2月17日，早5点17分，左秀文含冤离世，终年71岁。左秀文生前曾三次遭警察绑架迫害，曾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杨秀荣，女，77岁。因不放弃按真善人做好人，被多次绑架、酷刑、敲诈金钱、劳教，被非法判刑。2020年8月，他又被扣发养老金，受到断粮的迫害，不得不为生活奔波，身心遭受摧残。于今年2月25号含冤离世。
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蓝军女士，多次遭受中共人员迫害，曾被非法劳教三年，非法劳改五年，在长期迫害中，他的身体备受摧残，于2022年1月11日含冤离世，终年53岁。
讲真相中遇到三位朴实的大叔，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年前天寒地冻， 我和同事去赶集讲真相，走到一条南北胡同，同修大姐骑着车带着我由北向南走。我看到前面有一位大叔 A 正好从路西边的门口出来，我忙喊大姐停下给他讲真相。我们走到 A 大叔面前，他倒完水拿着盆子正要返回家中，看我们在他面前停下了，他也就停住了脚步。我们赶紧上前打招呼讲真相，大叔听明白了，顺利地做了三推，高兴得不得了，像亲人一样一直喊我们去他家坐坐，还说这么冷的天快来我家暖和暖和再走吧。他一直盛情地劝我们到他家歇歇脚暖和暖和，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刚转过身往前走，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个大叔 B， 我正要向前讲真相，大姐说他以前给他讲过了。看到我们往前走，只见 B 大叔快步迎了上来，原来我们在讲真相时他听到了，一直在等着我们。他说大冷的天你们又出来了，前面就是我家，快到我家歇歇暖和暖和身子，可别冻坏了。我们急忙感谢，但他却一直盛情相邀。我们告诉他我们还要救人呢，他才依依不舍地与我们告别回家去了。告别了毕大叔，还没等走呢，从北边又过来一位大叔 C， 手里提着在集市刚买的一包东西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不错过一个有缘人，又连忙给他讲真相。这位 C 大叔听明白了我们讲的真相，也做了三推，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把手中提的刚买的花生硬往我们的手里塞，边塞边说你们这么好告诉我这些，我也没有什么东西感谢你们，就给你们这些花生吧。一个老农民也没买什么东西，情急之中就把他买的这点东西都给了我们，我们当然不会要，但感动的我和大姐不知说什么好。回来的路上想起刚才的一幕幕，我和大姐感慨万千，众生真的是都在等着救度，明真相后得救的生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思维方式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5日。一次我去同修家，他正包饺子，我便给他帮忙擀面皮，擀了一会儿他说看你擀的面皮没一个圆的，而且薄厚不均匀，我包起来既费劲儿又费时间，你还不如不帮我忙。我听了便解道，饺子是让人吃的，又不是让人看好看难看的，你干嘛那么认真，你可真事多。说完我又赶了起来。又赶了一会儿，他生气地说，我从来没见过你赶得这么差劲的面皮，我越包心里越堵得慌。然后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这可能是有我要去的心。同修开始找自己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不对劲了，我也有要去的心，但没深挖。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包豆包，煮的豆子有很多没煮熟，还很生硬。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人心很重，应该好好找找自己了。我开始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这是让我去什么心呢？同修给我指出错误时，我为什么不听，反而辩解，还和同修呛呛呢？原来我遇到问题时的思维方式是常人式的，而不是修炼人向内找的这种方式。一遇到问题就用向外找的常人思维方式， 首先找外人的原因，形成了为自己辩解、推卸责任的这种思想结构，产生的结果是一错再错。为什么辩解呢？我开始改变常人的思维方式，开始向内找自己，因为有爱面子心，注重外表美，而不注重实修自己的心性，才会辩解。越辩解，人心越重越多。辩解的过程中，暴露了自己的争斗心、妒忌心，又产生出怨恨心，从而导致自己又觉得委屈的心。为什么我擀的面皮没有一个是圆的呢？因为我三件事一件也没做好，学法少，不静心，练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且进攻至今仍是单盘，发正念有时发有时不发，尤其是晚上12点经常睡懒觉，讲真相带着人心。虽然三件事都在做，但没有一件达到师尊要求的标准，这是在糊弄事。修了20多年还这么差劲，根本原因是一遇到问题总是用向外找这种思维方式，找别人的不足，光想别人不对，怎么会发现自己的人心繁重呢？自己怎么能提高呢？自己不做好大法弟子的事，修不好自己，讲真相时带着这么多人心，怎么能打动众生的心呢？发正念时怎么能解体邪恶呢？人心不去，怎么能圆满呢？今后好好听师尊的话，遇到问题向内找，用思考自己这种思维方式，形成找自己这种思想结构，产生出修自己、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种结果。希望修去所有执着，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来学电脑，修炼路上勇猛直追》，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日。我是1997年喜得法轮大法的，自从修炼了大法，从内心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与保护，决心时时处处都要听师父的话，脚踏实地地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平时出去讲真相救人，伸着手向同修要真相资料，做资料的同修都很忙，资料总是供不应求。于是我消除了自己年龄大的畏惧心理，去掉人的观念，决心自己也开一朵小花，解决救人所需要的真相资料问题。正念一出，慈悲的师父就派技术同修来帮我了。其实技术同修比我还大10多岁，他领着我买来了复印纸、电脑和打印机、切割机等等一切做真相资料的必用品，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地学习打印真相资料。我以前看见电脑就头晕，可现在得自己用电脑了。刚开始那个小小的鼠标就是不听话，光练习鼠标就练习了几天，还是不能熟练地掌握运用，真的太难了。我听师父的话，讲真相救众生是我的本分，再难也不能退却，我是大法弟子，越难才能练就真本领，助师正法是我们来世的大愿，一定要兑现。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我一遍又一遍地操作练习，夜晚有时练习到1点多，慢慢的，我那个好急躁的心能稳下来了。在学习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一遇到困难，我就静下心来多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领悟到了这段法的一些内涵，
消去了我很多平时好急躁的心、干事心、显示心、爱听好话的心、不能让人说的心、做事急于求成的心等等一些个平时想去都去不掉的人心。比如刚学会了怎么下载，第二天就全忘了，还得从头再学。我马上准备个笔记本，把一步一步的操作都记在笔记本上，反复练习。刚学会了一种操作，就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刚把面对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打印机、电脑就好像是专门来帮我提高心性似的。有一次，打印机不出红色与蓝色了，我就向内找，然后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所有红魔烂鬼的干扰。在师父的加持下，打印机又欢快地干活了。有时墨水用完了，在装墨水时，一不小心就会弄得手上、衣服上、身上、脸上、地上等，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墨水。看看自己，真是哭笑不得。这不就是在帮我去掉急躁之心吗？技术同修那百问不厌的平和心态，时时在激励着我，一定要尽快学会应学会的技术。有时机器出了毛病，技术同修忙不过来时，我就用电动车带上机器，去30里外的科技市场修理。有时在去修机器的路上，天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大雨，心中一想到大法，一遍接一遍地背着论语，求师父保护。在师父的保护下，从没淋过一次雨。在学习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虽然又苦又累，心里总是甜甜的，只因我做了师父要我们做的事，开了一朵家庭小花。我是观着天目修的，虽然我没见过师父，但是我相信慈悲的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指点着我。慢慢的，我学会了下载、打印、刻录光盘、打印盘面，还能尽快地帮助被迫害的同修曝光邪恶，和同修一起在过年过节时给慈悲的师尊发送贺卡，做新年台历、做书。在溯江大潮时，能尽快地帮助同修写溯江状，发给明慧网，等等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情。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与看护。有一次，我用两个轮子的拉车，拉着41包乘16克的 A4 喷墨铜板纸上公交车时，因车上的人很多，别说拉着一车东西了，就是挤上车，一个人都很难。当我要上车时，一个小伙子突然大声说：“请大伙帮帮忙，让这位大姨上车吧。”车上的人都在你挤我，我挤你，就挤出一点空间。我马上扛起我拉的纸车，往公交车上上。可人太多呀，我把小车扛进了车门里边时，我人却怎么也挤不进车里了。公交车马上就要启动了，我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小车车把手，心想，请师父帮帮我吧，用力往车门里边一挤，跳上了车。可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车门外晃了两下，差点被晃下车去，真的好险呢。这时车开动了，车门慢慢往里关着，可我的一只脚却被挤在了车门与车身的中间，没感到一点痛，整个身子悬在了人群里，动弹不得。总算上了车，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啊。在换公交车时，刚才喊话的那个小伙来到我跟前，对我说：“大姨，我帮您一下吧。”我笑着说：“太谢谢了。”小伙帮我把小车扛下了公交车，他看看我，又看看我拉纸的小车，激动地说：“这么重，您是怎么拿上公交车的？”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有的是力气。我以前全身是病， 修炼大法后百病不翼而飞。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利用各种卑鄙手段迫害法轮功。我给他讲真相，他接受得很好。我送他一本新年台历，他恭恭敬敬的双手接过，一再说谢谢。我给他起了个化名，帮他做了三退。我给他说，你好好看看这本台历，上边都是真实的故事，上边有网址，你可上明慧网看世界真实新闻了。他笑着说，我是个包工头，我回去让我的伙计们都看看，明白了真相真好。我给他说，您可帮您的伙计们上网做三退，功德无量啊。那小伙儿看看手表对我说，大姨，我上班的时间快到了，再见，挥着手一溜烟似的跑了。看着他的背影，我开心地笑了，心想，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有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在等着我们去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上门的警察，别给我曝光，我再也不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4号。2021过完年不久，一天晚上6点多，隐隐约约听见有人敲门。我刚刚搬进这个小区不久，这里的人几乎一个也不认识，而且从进大门到上楼下楼都得刷卡，就是熟人来也得提前打电话通知，很少有人敲门，而且都这个点了，谁会来呢？我开门一看，是两个穿着警服的警察，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下称大警察，一个年轻的，下称小警察。他们说他们是某某派出所的警察，也就是我原来那个小区的片警。我知道这是协党的所谓清零行动，但他们找到这里来，我还是有点生气了。大声质问他们，谁告诉你们我在这里的？谁让你们找到这里来的？大警察说，进屋说，进屋说，让邻居听见不好。我说，都这个点了，我一个人在家，你们进来不合适吧？大警察嘴里嘟囔着，管不了那么多了，说着就硬闯进我家来了。大警察掏出工作证，却用手捂住相片和名字。我想拿过来看清楚，他马上装起来了。他说，我说三句话就走。这时我发现小警察开着执法仪，我让他马上关掉，他不关，大警察让他关他才关。小警察一句话不说，只听大警察指示。他们不请自坐。大警察说，我们知道你练法轮功，你在家好好练，别反党。我问他，什么叫反党？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别说共产党的坏话。我说，再好的人都会有人说他不好，为什么共产党做了坏事不让人家说？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全国人民都应该反对他迫害法轮功。他没接我的话，而是问我，你丈夫和孩子支持你吗？我说，哪个人什么态度都是他自己的事，与我无关。他们问，那影响他们了吗？我说，影响了。他带着可惜的语气说，你看看。我说，我师父讲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他俩都升官发财了，身体健康。我说完，他俩的表情都大为惊奇，他们没有想到我说的影响了是这个意思。最起码他们看到我住的这近200平米的大房子里，高档的中式装修和品牌的家具，应该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刚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听见大警察自言自语地说，这房子真不错。我刚说完，他们突然站起来准备走，很客气地让我赶快做点饭吃吧。我说，要我帮你们刷一下卡吗？下电梯？他说，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刚走，我想起那个大警察说他姓杨，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我追到门口问他，你姓杨，是派出所的副所长，对吧？我要给你曝光一下。 哎呀，你别给我曝光。他显得有点害怕。你是不是把我的警号记下来了？因为谈话时我盯着他的警号看了一会儿，不过我已经忘记了。我没接他的话，又问他，有个恶人榜你知道吗？他有点急了，姐，你别给我上恶人榜，我又不是恶人。我说，我也相信你不是恶人，不给你上恶人榜，但是你们这样无缘无故的来骚扰我，我总得给你曝光一下。他站在楼道里大声说，别给我曝光，我再也不来了。说完马上走了。我真的没有吓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一说，没想到把他吓成这样。其实在政法期间，真正害怕的就应该是邪恶。虽然他们没有对我行恶，但是对大法弟子骚扰执行所谓的清零行动，背后的因素也是黑手烂鬼，恶党邪灵。当然真正作恶的，敢于迫害大法弟子的，我们一定会给他在国际上曝光的。警察一共来过我家三次，第一次就是所谓的敲门行动，来了三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都着便衣。那两个男警察看起来有点害怕，说话语无伦次的，但那个女人的态度非常恶劣，对大法弟子像神犯人似的，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说，就你这种态度，你没有资格问我，我也没有义务回答你。他们本来拿着几张纸来的，放在我家茶几上，我没看是什么，应该是叫我签字的吧。他可能看我态度不好，不可能配合他，没说几句话就气哼哼地抓起那几张纸走了。第二次是因工作工资问题，我到局里去上访，可能公司里的人告诉派出所了。上次来的那个女警察和另外一个男警察又来我家了，问我有什么困难吗。这次说话很客气，进了屋我就给他们讲真相。那个女警察问我，你现在还在练法轮功吗？我说，这个问题你连问都不用问，我都练20多年了，怎么会不练呢？他们东瞅瞅西看看，看见了师父的法相，问我，你还有您师父的相呢？我说，对，师父的法相。他说，那你也一定有转法轮咯？我说，有啊，那是我每天必学的，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所有大法弟子该有的我都有。他们说，看看您师父的法相可以吗？我说可以。我就从最高处拿下来让他们看。他问我为什么放那么高。我说，胡锦涛当年看到转法轮的时候都知道这是一本修佛的书，应该放在最高处。那女警察问我，谁都得这样对待吗？我说，对，谁都得这样对待，谁都得把大法师父的法相放在最高处。最后那个男警察要我的电话号码，我说，我不会告诉你的。他说，留个电话，以后有什么事打电话就不用来了。我说，你也不用给我打电话。他说，那我们要是想学这个呢？我说，那好啊，你把你的名字和电话留下，离得这么近，我可以到派出所去找你。他写了一个纸条，名字是盛某某，电话是110。进门的时候他说他姓刘，女的姓周。我说，你不是姓刘吗？怎么又叫盛某某了？110这个电话也不用你留啊，谁都知道。他说，反正你到所里去找，有这个人。又叮嘱我说，你可别把我们俩卖了，跟谁也不能说给我们俩讲这个真相了。我说，谁来我都是讲这个了，因为真相只有一个，你不用害怕。他俩笑着走了。这次来我家是第三次了，虽然人不同了，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所以这次来他们直接就说，我们知道你练法轮功，你在家好好练。我想说的是，不管什么原因，警察到了我们大法弟子家里，有机会当然要给他们讲真相，但对于那些中毒深、态度恶劣又不听真相的人，也得增加他们的犯罪难度，更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违法的，日后会被追责的，还可能在国际上曝光的，让他们一想到骚扰迫害大法弟子就感到害怕困难，谁也不愿意参与迫害了，这样邪恶的迫害政策就执行不下去了，那些警察也就容易得救了。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